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羊圈的门，好牧人。
虽然在巴勒斯坦有很多土地不适于农耕，可是那些青草茂盛的山坡却是牧羊的好地方。绵羊是软弱无能的动物，白天有狼群，晚上有盗贼等危险，所以他们不可没有牧羊人和羊圈的保护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
这个人耶稣，他说的事情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，可是他要说这些又是为了什么？我想一定有个原因吧，或许他的话有隐秘的教训呢。
夫子，你刚才说的有什么意义吗？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得出入，得草吃。
哦，现在我懂他的意思了。众人是羊，我们都是羊，我们需要羊圈的安全和羊圈的保障。可是能够进入安全并且能够真正休息的地方啊，唯一的道路啊，就是要借着这个人耶稣。哎，这不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吗？
盗贼来，无非要盗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
那正是啊，我不断来听这个人的教训的理由了。我想要得到更快乐、更满意、更丰盛的生活。
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
听到他的话没有啊？他不但是唯一进入安全的羊圈的道路，而且还是牧人，知道我们的名字，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和干净的水边，给我们粮食和泉水。
若是雇工，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。他看见狼来，就撇下羊逃走。狼抓住羊，赶走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
哎，你看他说的雇工是代表什么呀？
我想啊，那一定代表那些假宗教的教士们，或者呢，甚至可能是真宗教中的教士们。他们传教的目的只是为了薪水和其他别的东西。
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
他说的父是谁呢？
他称上帝宇宙的创造主是他的父。
我另外有羊， 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
别的羊？
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以外的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们。
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
这些听到耶稣述说了这番话的人中起了不同的反应，有些人赞同他，但是也有些人反对他。
他被鬼附了身子，他是个疯子。
是吗？那你又为什么来听他呢？
他说的话并不像是鬼附他。
被鬼附的人还能开瞎子的眼睛吗？
许多犹太宗教的领袖们嫉妒耶稣受到众人的爱戴，设下了陷阱来害他，使他们能够有法子来审判他，并且有理由可以把他判处死刑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有仇敌跟踪来找他的差错。有一次，当耶稣在圣殿中所罗门廊下行走的时候，有些仇敌来围绕他。
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白地告诉我们。
当耶稣走开的时候，回答他们说：
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我赐给他们永生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
你们听到没有？他说他与父原为一，就是对上帝的侮辱。
是，
凡是不恭敬上帝的人，应该立刻处死刑。我们应该拿石头来把他打死。
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就不必信我。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
他是侮辱上帝的人。大家来，来照摩西的律法的命令，拿石头把他打死。
打死他！
我来丢第一块石头。来，怎么了？他到哪去了？明明他刚才在这儿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？
离开了耶路撒冷，渡过约旦河，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。即使在那里，众人还是聚集来听他的教训。
耶稣有许多的名字和称呼，让我们知道人们怎样看他。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。到底耶稣是怎样看待他在世上的工作呢？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，耶稣说：我是好牧人。他将自己比喻为好牧人，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有特别的含义。我们不太能了解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巴勒斯坦牧羊人的习惯。对于西方人，羊通常是来当作食物，所以羊一长大就面临被屠宰的命运。但在中东，养羊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出产羊奶和羊毛，因此羊群一养通常就是八九年之久。巴勒斯坦的牧人通常会在山上的洞穴旁盖羊圈，他们用荆棘或石头 围起来做墙，中间只留一个洞做出入的门。夜里牧羊人会睡在出入口，来保护他的羊群免于野兽的攻击。白天他就把羊群带出来，领到靠水的青草地饮水吃草。牧羊人走在羊群的前面，保护他们不受豺狼或盗贼的侵袭。所以当耶稣比喻自己是好牧人，他们就联想到同样的保护与带领。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13:20称呼耶稣为群羊的大牧人。群羊就是教会所有的成员，也就是那些相信他跟随他的人，就好像羊跟着牧人一样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:25中形容信徒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灵魂的牧人做监督了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保护者和供应者，他引领我们进入喜乐的生命，又赐我们完全的保障，使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。他甚至为他的羊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耶稣，我们的好牧人，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愿意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好让我们能得到赦免。在以后的节目中，我们将会继续解释为什么耶稣又称为好牧人，又称为上帝的羔羊。
牧羊人，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今天我想跟您分享的是我从牧羊人身上学到的功课。菲利普·凯勒是一位牧人，也是一位作家，写了很多有关如何牧羊的书籍。在他写的《牧者看诗篇》23里，他写道，当我买了第一批的30母羊的那天，我的邻居和我坐在尘土飞扬的围栏上，看着羊圈里的那些强壮的母羊，我对自己的选择很自豪。我的邻居转向我，递给我一把锋利的刀，他说，菲利普，这些羊都是你的了，你可要给他们做上记号。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每一位牧羊场的主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号，这样一来，即使在很远的地方，也很容易辨别认出羊群是属于谁的了。抓住每一只母羊，将它们的耳朵放在木桩上，用刀在耳朵上做上标记，这绝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，对羊和我来讲都很痛苦。但是因着我们双方所经历的痛苦，通过这个永恒的记号，我对羊群有了永远的所有权。从那时刻起，我的羊都会有我留下的独特印记。很多年前，当我出院后，就读过《牧者看诗篇》23这本书。这是我在70年代收到的第一本基督教的书籍。书里的信息正是我所需要的。当时我整个人处在生命的低谷中，瘫痪的事实让我很沮丧。但是当我读到关于这些羊群的故事，特别是有关在羊耳朵上做记号的部分，作者解释了经历这些痛苦是为了表示所有权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看着自己瘫痪的腿，意识到这是好牧人主耶稣在我身上烙下的所有权的印记。瘫痪成为深深的痛苦的刻在我身上的印记，像我也向所有人表明，我是属于上帝的宝贵的财产。但是真正触动我的是，我意识到当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的救主是和我一同经历了。就像是当孩子受苦时，他的父母也感同身受一样。 圣经耶利米哀歌三章记载说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换句话说，让我们经历痛苦不是上帝的本意，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经历的痛苦而获得快乐。明白这一点，对我来讲比什么都有帮助。这让我学到，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如何信靠我的好牧人。我并不是独自在荒野里，我的牧人用他的杖和杆来引导我，因为我是上帝的珍宝。作为属于好牧人的羊，你同样有他的印记，很可能是一个痛苦的印记，但是你的印记表明了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所以今天请你问问自己以下的问题：我承认上帝的权利和他对我的主权吗？我是否顺服上帝的权柄？我是否甘心甚至乐意接受上帝给我的印记？朋友，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，那么你可以和诗篇的作者一样说，主是我的牧者。如果神所给的记号对你来讲很难，那么请想想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好牧人也是上帝的羔羊，他为了我们舍命。我们生命的那些痛苦的记号和他所付出的代价相比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愿上帝祝福您。
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，现在为您朗读圣经。诗篇第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在找工作上常常是困难的。来自台湾的吴莎拉有主管的资历，却被迫要从头开始。在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认识了神，从此每个转折有了不同的意义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
14年前，我们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田纳西州，两个孩子11岁跟9岁。我看他们在学业上可以衔接之后，我便开始找工作了。虽然我有企业管理硕士的学位，在台湾又有在外商公司当主管的资历，但是美国我并没有做过事，必须放下身段，一切归零。在这之前，我一直是属于人生胜利组。从念书到结婚做事，只要我设定的目标都能达到。这回虽然需要从头开始，我心想也不会太难，结果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在找工作上走了一段又长又艰辛的路。第一份工作倒也来得快，只花了一个月就找到了，在电脑公司做财务分析，和我的本行相近，薪水也不错，我非常的开心，并且也自信满满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长，做了一年就因为金融海啸被解雇了。还好我先生正好从台湾的公司调到美国上班，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。但是我在找工作上处处碰壁，发出去的求职信一封封都像是石沉大海。我第一次尝到滑铁卢的滋味，心情真是掉到了谷底。在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我路过一间教会。我来美国后从来没有进过教会，那天不知怎么有很强烈的要进去的念头，就走进去了。正好有一群妇女在大厅中查经，一个叫贝斯的美国女孩走过来用中文和我打招呼。我非常的惊讶，原来她爸爸曾经去台湾传教，而她在台北长大。我好像在异国他乡碰到了家人，有说不出的亲切呢。她问我有什么困难，我跟她说找工作不顺利，她马上帮我引荐有人事部门经验的教会朋友，修改了我的履历。素不相识的人能这样主动的帮我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。这些教会姐妹身上散发出一种不同的爱，很吸引我。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查经班，常常和他们一起读经祷告。有一回跟他们读到诗篇23章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段话语适时了安抚我失落的心情。有位神会照顾我的需要，我真的不用太担心。因为老是找不到工作，我决定减低标准，从契约工开始。于是在电子工厂得到了一份负责采购的工作，主管是韩国人。做了大概3天，经理就把我叫过去说，这是你半个月的工资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他很客气地说，你没有做错事，但是你的工作经历学历都远远超过这个工作需要太多，我们不会用你。既然连契约工都保不住，我也只能把标准降到更低，只要有工作就好。后来也真的接到一份工作，但是做了3个月左右就灰头土脸的 被遣散了。我回想当年在台湾曾经做到外商公司的主管，常常坐商务舱出国开会，也曾经带过一个二十几个人的团队，可以颐指气使，呼风唤雨。而现在连一份最低的工资的工作都困难重重，我的自信心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一般。先生那时候的工作也不稳定，我打算先不要告诉他我失业的事。白天该上班的时间时，我便到图书馆上电脑找工作，焦虑中仍然抽时间读圣经，每天都祷告。我相信我的牧者不会丢下我。透过祷告，我也学会交托，学会放下自己的心情，专注在神的话语和神给我的旨意上。当时小孩正在念中学，因为没有上班，我能专心陪他们学习，也有时间在他们的人格发展上下功夫。我们的经济虽不丰裕，一家人却有机会到处走走，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。神让我看到和家人的关系是用金钱买不来的，把精神心思放在小孩先生的身上可能比工作更重要。尤其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，能这样陪他们走过青春期其实是莫大的恩典。我的心情开始放松，决定顺着神的安排，不在求职上患得患失。也因为心情平静，找工作反而顺利起来了。先是在一个小的医疗机构当会计，然后到有规模的上市公司当会计。接下来就不是工作选我，而是我选工作了。小孩上大学后，我可以放更多的心思在工作上，也就一路爬升到现在的职位，在日产汽车公司会计部当资深的财务分析人员。过去失去的，神全部帮我补回来了。回顾过去近14年的求职历程，每一个转折都有神的美意。我不但在物质上没有缺乏，精神上也没有。这段过程让我学会放下自己的骄傲，也在不断的磨练中变得更坚韧。尤其珍贵的是，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，也因此看清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。感谢赞美神，他不但给我所有的恩典，也为我做了最好的计划。他真是我的好牧者啊，我一生一世都要追随他。
谢谢吴莎拉跟我们的分享，很为他高兴，他在人生的困境中能够得到神的祝福。听众朋友，如果哪一天您跟他一样有强烈的感觉想去教会的话，请您记得这是神对您的邀请，神的灵在感动您，希望您能够进入他的家，接受他的指引，接受他的祝福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今天的父母亲可以说是绞尽脑汁，用尽各种的办法来教育自己的子女。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依靠的是什么呢？下面我们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，他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什么。
其实你知道，你承认不靠自己，靠上帝的话，对你的孩子是很有福的。为什么？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就观察我的父母，他们也非常正直正义，他们教育我长大要成一个正直的人，不说谎的人。可是我看到他们到商店买东西，如果那个售货员啊多还了他点钱，他回家就很高兴。那时候我能看出，孩子能看出来，你这样做显然是伪君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一直告诉我说你他们可以信的人，我得到的道理都是你来的。孩子他的眼睛非常非常亮，我的女儿现在才七岁，她眼睛非常亮，她看那个木兰的那个电影，那里面有长得特别奇怪的人，她很害怕，她睡不着觉。我们就说你要祷告你就可以睡着觉，然后我们也在旁边，然后她说什么，她说你们都睡觉了，我知道你们睡觉，你们什么也管不了我。她这么小她知道。我说哎，你要向耶稣基督祷告的话，他就一直在你这儿啊。他说对，上帝是不睡觉的，所以对他来说你看这很重要。你一直告诉他，孩子你千万别向我和你妈妈学，你要上上帝学，上耶稣学，我们都不可靠，我们会生病，我们会老，我们其实自己都知道。你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你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快了，你就会发现你慢，你比你年轻的人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研究人员来了，我一定会心里面非常钦佩他，尽管我比他的资格老，但是我知道他比我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的脑子不如以前那么有记忆力了，你知道，所以我自己都知道我不行。等到我大了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会生病，那为什么会让孩子说要把东西都记在你的身上呢？然后最后你又不能表现出完全完美，他们又看到你是非常虚伪的，所以他们就跌倒了，他们就说这些人都是虚伪的，周围的人都是虚伪的，没有人真的，所以他们就什么都不相信，他们就不去再信耶稣基督，他们不去教会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从现在开始你就告诉他，你知道我太不可靠，这个是最可靠的东西。这样的话他不会看到你是虚伪的，他看到你跌倒的时候你要能爬起来，他就会很欣赏，他就会知道他这一辈子他可以靠耶稣基督，他总能找到他平安的地方。这就是高鑫和我为什么写那个催眠曲，就是使得他知道他的信心永远不在我们身上，也永远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，不在他的老师，不在他的亲属身上，永远是在神的身上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的心声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虽然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可是创造宇宙、创造生命的上帝，他更爱我们的孩子。他的智慧、能力和爱心远远的要超过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，何不依靠上帝呢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篮球赛是在儿子的高中看到的，球员的球技精湛，而教练呢更是灵魂人物，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喊停，让球赛有了不同的结局。这让我认识到了暂停的必要，还有他带来的好处。那场球赛两队的实力相当，地主队本来一直超前，打到下半场开始失误连连，外来的客队趁势追击，剩下最后十秒的时候，客队以一分领先，全场沸腾，眼见大局已定，气氛紧绷到极点。这时候地主队的教练喊暂停，他把垂头丧气的球员叫到一旁指示机宜。几分钟之后，球员精神抖擞地再次上场，这回战略改变，大家为投球最准的那位球员护驾开路，他一路打过中线，在最后一秒钟投进一球，球进篮筐，时间到，中场地主队以一分险胜， 全场欢声雷动，大家对教练在紧要关头做的决定都赞不绝口。球赛进行的时候，教练喊停，通常为了几个目的。一个是他要把疲倦或是失误的球员换下场，或是他要改变战略，重新布局，或是他要调整球员的思维，重整士气。有的时候，人生的教练也会这样子喊停。李开复是一个卓越的人工智能研究者，他在人生的球场上一直是一个明星球员。他26岁的时候，他写的博士论文就被《纽约时报》用了半个版面来报道。之后，他在苹果、微软还有谷歌这些公司担任要职，又建立了亚洲最好的计算机科研。他对自己的期许是：世界要因为我而不同。他出了5本畅销书，写了10000多条的微博，做了500多场演讲，而且他长期的活跃在社交媒体上，引导青年学子。他用科研的脑子精确的计算支配他的时间，凡是有助于扩展他的影响力的事呢，都是大事，得到他最多的时间，最多的关注，其他的就都是小事，放在一旁。分分秒秒都务必要追求最高效益。2013年，他获选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年度百位风云人物，他个人的生涯达到巅峰。没想到，就在领奖之前，人生教练突然喊暂停，把他硬生生的从场上叫下来。原来是健康检查显示，他肚子里面有20多颗肿瘤。可能只剩下100天好活。一个自以为生龙活虎的人，突然被摆在鬼门关面前，震惊之余，李开复放下一切，痛定思痛，检讨他自己的人生。他首先看到他自己长期着了魔似的工作，作息不正常，睡眠不够，没有运动，也不注意饮食，连身体都要垮了都不晓得。这时候所有的丰功伟业都失去了意义，他们既救不了他，也不能给他任何安慰。他想到多年来被他忽略的家人，他的妻子、女儿、他的妈妈、姐姐，他后悔过去把他们都当成小事放在一边，所以错过了很多跟他们一同相处的美好的时光。生病的时候，他们的陪伴跟照顾更是让他体会到家人才是他生命力量的来源。他说，我想创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，可是最终我变成了一个像机器思考的人。我只想到自己，我用冷漠无情来回应家人对我的爱。他放下了原来想要改变世界的宏愿，醒悟到只要能够做个会爱人的人就够好了。在看清楚自己的失误之后，李开复决定奋力一搏。他接受了痛苦难熬的化疗，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。17个月之后，他再上场，他肚子里的肿瘤被清干净了，命也被捡回来。他的人生从此重新布局，他只用一半的时间工作，另一半用来陪伴他的家人。他也改变生活作息，不再熬夜，不再透支，运动还有养生成为了生活的必要。暂停之后再上场，他活得更丰富更精彩，因为他掌握住了生命跟生活的本质。天上的父神是我们最好的教练，他从高空俯瞰，对我们人生的盲点看得一清二楚。当他对我们喊暂停的时候，背后常常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他可能是要我们跟李开复一样，要停下忙碌的脚步，思考一下，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不是需要调整？ 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谁？也许我们正走向一个悲剧，也许我们身心耗损却不自知，也许我们的思维有偏差需要更新。圣经上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只有耶和华能够指引他的脚步，只有神能够带我们走向新局面。十秒钟可以让一场球赛由败到胜，100天可以使一个病人由死到生，关键在必须要相信教练，要服从他的指示。听众朋友，当您的人生突然被喊暂停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沮丧，静下心来听听教练说什么，养精蓄锐，重整旗鼓，当您再次出场，您会精神昂扬，投出更漂亮的一球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，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。有谁赢得您的尊敬，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？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郝爷爷。今天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，他不是现代人，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，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巴拿巴。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，出生在居比路，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。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、安慰、鼓励人的意思。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，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，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。比方说，巴拿巴为人慷慨，他卖了家产，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。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。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，所以当他悔改之后，很多基督徒怕他，不相信他。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，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。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，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。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，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。稍晚，巴拿巴也带着约翰马可旅行布道，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，处处得人尊敬。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与好意。今天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， 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，或是上帝的大仆人，大家都需要鼓励。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，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。鼓励带来安慰，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。论断别人容易，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。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，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：因为他的鼓励，人人尽力而为，有了最佳的表现。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，叫别人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。听众朋友，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？或许更重要的是，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？圣经《使徒行传》11章说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各位朋友，我一直想把这位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。我是好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，神说不，患难能将你带离尘世的追逐来接近我。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。40岁那年，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。然而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，因为给付的问题，必须要等待1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。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，以及1个月漫长的等待，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，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。的确，如上所言，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尘世的追逐，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，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。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，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。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，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，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，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。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，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。当我有了这份认知，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、试炼与挑战。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，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，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，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，得到什么智慧，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，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？是的，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神却说，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，但是靠着主，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靠主喜乐，在患难中有平安，在伤痛时有盼望。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， Life isn'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, it'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.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，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。祝福我们即使在风雨中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 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